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14章13至到21節，會眾請聆聽上帝的話。耶穌聽見了，就上船從那裡獨自退到野地裡去。眾人聽見，就從各城裡步行跟隨他。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人。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遵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村子裡去，自己買吃的。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吃吧。門徒說：我這裡有五個餅，兩條魚。耶穌說：拿過來給我。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拿著這五個餅、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12個籃子。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5000。本周箴言，請大家連同經文的出處連續讀兩次。詩篇103篇二節：我的心啊，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很快一個月就過去了，
好快呢，七月就過了去了，
一眨眼就到八月了，
好快呢，就到八月了。
我们感谢主保守我们这几个月都能够平安。
我感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爱心满意的故事。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爱心满日的故事。
耶稣当年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
当年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
他行过很多神迹，
他行了很多神迹，
他常常行神迹医病赶鬼，
他在那里常行神迹医病赶鬼，
不计其数。在四福音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分别记载了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
在四福音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分别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不同的神迹。
但是其中只有一个神迹，这四个福音书都同样有记载的。
但其中只有一个神迹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
你知道那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神迹呢？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五饼二鱼的神迹。
是五饼二鱼的神迹。
为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呢？
为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呢？
因为很特别是吧？
是不是很特别呢？
因为大家印象难忘是吧？
是不是大家都是很印象很难，印象深难，很难忘记呢？
表示很多门徒对这个神迹都印象很深刻，
很多门徒对这个神迹都是印象很深刻。
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了5000人，这个实在太神奇了。
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5000人，这个神迹实在太神奇了。
大家可以想象当天吃过那些饼和鱼的人，肯定到处跟他的亲友讲这个神奇的经验，是吧？
大家可以想象呢，当年吃过这些饼和鱼的人呢，一定是周围向他的亲友去讲这个神迹。
5000-6000人去宣扬这个事情，
5000-6000人去宣扬这个事情，
一传十，十传百，
一传十，十传百。
这个神迹在当年一定都轰动一时的新闻。
这个神迹一定在那时候轰动一时。
这个神奇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个神奇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尽管不是基督徒，
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不是基督徒，
尽管没有看过圣经，
就算是没有看过圣经，
他们都可能听过五饼二鱼这个故事，
他都可能听过五饼二鱼这个故事。
基督徒当然对这个故事更熟悉了，
基督徒当然对这个故事更加熟悉。
我在主日崇拜里面讲到不止一次讲过这个神迹，
我在主日崇拜里面不单止一次讲过这个神迹。
你们当年有谁听过牧师听过传道讲解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或是有谁读圣经读过这个故事的？有谁啊？
请大家有谁读过这个故事的可以举手。
应该每一个都知道了，
应该每一个都知道了。
你听过那边讲到和查考这个事情，最引起你注意的是什么呢？
去听这个神迹的时候，谈这段圣经最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你最记得是什么呢？
你最记得的是什么呢？
有人可能注意到耶稣的大能，
有人可能注意到耶稣的大能。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那天的群众除了妇女和孩子大概有五千人，就单单男人就五千人。
那天的群众除了那些妇女和孩子，只是男人都有五千人，
如果加上孩子妇女就可能七八千，可能更多。
如果加上妇女和孩子可能有七八千那么多。
假如每个人吃半磅的食物就好了，不要太多啊。
如果每个人吃半磅的食物，
那七八千都几千磅的食物啊。
那七八千人就要吃几千磅的食物。
耶稣那个饱不过饼两条就变成几千磅的食物，这个实在是太奇妙的大能。
耶稣将五个饼两条鱼变成几千磅的食物，实在是很奇妙的大能。
有人可能注意到那个献出五饼二鱼的这个孩子，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献出五饼二鱼的那个小孩子，
这个孩子把饼和鱼交在耶稣的手中，
这个小孩子将饼和鱼交在耶稣的手里，
就发生了很大的果效，
就发生了很大的果效，
就造福了许多的人，
就造福了很多的人。
有人可能注意到群众，
有人可能会注意到那些群众，
他们那一群人渴慕来听耶稣讲道，
他们去渴慕的去听耶稣讲道，
他们不单是心灵得到喂养，
他们不单止心灵得到喂养，
他的肚腹也得到满足，
他的肚腹也都得到满足。
五饼二鱼的神迹你念过很多次，看听过很多次了，
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
对你有什么触动没有？
对你有什么触动呢？
有人可能认为这样的神迹太离谱，太荒谬，不可相信。
有人可能认为这样的神迹太离谱，太荒谬，是不可以相信的。
怎么可能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五千？这个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可以将两个饼五条鱼五个饼两条鱼就可以喂饱五千人呢？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我很喜欢这个鲁伊斯 C.S. Lewis 他对于神迹的这个理解。
我很喜欢 C.S. Lewis 他对这个神迹的理解。
我每一次讲神迹，我大概都会讲这个观念。
所以我每次讲这个神迹，都会讲到这个观念。
可能你听过了，
可能你都会听过了。
鲁伊斯他这样了解，
他是这样了解。
他说主耶稣所施行的神迹啊，其实每时每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
他说耶稣所施行的神迹，其实每一时每一刻在每个世界的不同的角落都发生。
五饼二鱼的神迹每天都在发生，
五饼二鱼的神迹每一日都在发生。
上帝让一粒麦子就可以长成千千万万的麦子，
上帝让一粒的麦子都可以长成千千万万的麦子，
所以一个饼可以变成许多许多的饼，
所以一个饼就可以变成很多很多的饼。
上帝让一条鱼可以衍生出千千万万的鱼，
上帝可以让一条鱼变成千千万万的鱼。
所以这个神迹其实每一天都在发生，
其实这个神迹每一天都在发生。
你有没有看见？
你没看到
每一天都在发生，
每一天都在发生。
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只是把发生在天下各地的这个情景浓缩在我们眼前。
耶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其实就是发生在天下各地的情景浓缩在我们的前面。
一个人假如他不相信上帝存在，
一个人如果他不相信上帝存在，
不会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
不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
他当然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可以行这样的神迹，
当然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可以行这样的神迹。
我们相信上帝创造天地，
我们相信上帝创造天地，
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麦子和鱼，
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麦子和鱼，
我们也相信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都相信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他当然可以把五饼二鱼变成千几千磅的食物，
他当然能够将五饼二鱼变成几千磅的食物，
他当然可以喂饱几千人，
他喂饱几千人，
这绝对是可能的，
也都可以，都是绝对可能的。
耶稣在成千上万的群众面前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奇的神迹，
耶稣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你有没有注意？
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你在当中注意了什么？
大家注意到什么呢？
你在当中领悟了什么？
你在当中领悟到什么呢？
今天我们一起 来重温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
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
其实在两三个礼拜以前我就开始思考这段经文。
其实在两三个礼拜之前我就开始思考这段经文。
我越多思考就越感受到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所显示的他的对人的爱，这个深沉的大爱。
我越多思考就越感受到耶稣在当中对人展示了那个深沉的大爱。
所以第一点我要大家注意，就是耶稣对人深沉的大爱。
所以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耶稣对人深沉的大爱。
耶稣为人舍命赎罪，
耶稣为人舍命赎罪，
他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当然是无比的大爱，
我当然是无比的大爱。
耶稣为人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
耶稣为人施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也是流露出他对人真诚的爱，
也是流露了他对人深沉的大爱。
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读这段经文，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好，请大家留意，
请大家留意
这段经文头一句是怎么说？
这段经文第一句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耶稣听见了。
他说耶稣听见了。
当时耶稣到底听见了什么？
当时耶稣究竟听见了什么呢？
我们看前文就知道。
我们看到前文就知道。
耶稣当时听到一个让他非常难过伤心的一个消息。
耶稣当时听到一个令他非常之难过伤心的消息。
因为他的好同工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杀了。
因为他的好同工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杀了。
被希律王砍头。
被希律王斩头。
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同工。
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好同工。
也是他的亲戚。
也都是他的亲戚。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就知道。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记载就知道，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得到天使向他报信。
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看到天使向他报信，
让他知道他从圣灵怀了孕。
让他知道他从圣灵怀了孕。
玛利亚知道这个消息，他立刻去找到了亲戚伊丽莎白。
玛利亚知道这个消息就立刻去找他的亲戚伊丽莎白。
因为当时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因为当时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玛利亚大概认为伊丽莎白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她分享。
玛利亚可能认为伊丽莎白会有些经验可以跟她分享。
姐妹们应该可以体会。
姊妹们应该可以体会。
一个妇女怀上第一胎。
一个妇女怀上第一胎。
她立刻要找另外一位女士要跟她讲她怀孕的感受。
她立刻去找另外一位女士去跟她讲她怀孕的感受。
她们彼此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她们彼此一定有非常深刻的感情。
不是一般所谓闺蜜这个关系，
不是一般的闺蜜的关系。
我想你们当中生过孩子啊，当年你怀孕的时候，你找一个人跟你谈，你会跟他谈，大概那个人一定跟你关系很密切，对不对？
我相信如果代在是有三个仔的话，你一怀孕的时候去找另外一个妇女同你姊妹同你讲，你同那个妇女一定是有非常之亲密的关系的。
可见玛利亚跟伊丽莎白是非常亲密的表姐妹。
玛利亚同埋伊丽莎白是非常之亲密的表姐妹。
伊丽莎白当年所怀的胎就是施洗约翰。
伊丽莎白当时所怀的人就是施洗约翰。
所以施洗约翰是比耶稣年长六个月。
所以施洗约翰是比耶稣大六个月。
所以他们应该是表兄弟。
所以他们是表兄弟。
他们两个妈妈常常来往是很亲密的，他们两个表兄弟当然也是常常来往常常见面的了。
他们两个妈妈经常来往是非常亲密，所以这个表兄弟呢都是经常来往的。
我看我们英语堂的那些孩子都是这个样子。
我看到英语堂的那些 细路咧都系。
佢爸爸妈妈做咗产药奶黄，他们孩子也是很好似很亲密的。
佢啲爸爸妈妈成日来往嗰啲小朋友咧，都系非常之熟悉。
所以耶稣跟约翰是一同成长，就像兄弟一样。
所以耶稣同埋约翰咧系一齐成长，系兄弟一样。
所以约翰是耶稣很亲密的兄弟。
所以约翰是耶稣很亲密的兄弟。
是他知心的朋友。
是他知心的朋友。
是他忠心的同工。
也是他忠心的同工。
所以当耶稣听到约翰被杀的消息。
当耶稣听到约翰被杀的消息。
我们可以想象耶稣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伤痛。
我们可以想象耶稣的心情是非常之伤痛。
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要独自到野地去。
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要独自去野地去。
这里所说的独自不是单独一个人去。
这里所说的独自不是说他单独一个人去。
就你懂英语圣经翻译说 privately， 就是他私下在和修订本里面就是说他私下退到野地去。
英文圣经是说 privately， 就是他私下退到荒野去。
当时耶稣是想要离开群众，根本都一起到旷野去稍微休息。
当时耶稣是要离开群众，同门徒一起去到旷野那里。
马可福音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马可福音有这样记载。
他说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
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告诉耶稣。
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告诉耶稣。
耶稣就说你们来跟我暗暗的旷野去歇一歇。
耶稣就说你们来跟我暗暗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
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
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
大家留意，他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
大家留意，他们连吃饭都没有时间。
那可见当时耶稣不单止内心非常的伤痛，他的身体也非常的疲累。
我见耶稣当时不单止内心是非常之伤痛，他的身体都是非常之疲累。
所以他真是需要休息了。
所以他真的需要休息了。
他要暂时离开群众，他想要到旷野去安静休息。
所以他要暂时离开群众，去到旷野那里去安静休息。
但是有人知道耶稣的行踪。
但是有人知道耶稣的行踪。
消息很快就传开。
消息很快就传开。
很多人随着就涌到旷野来。
很多人跟着就涌到旷野来。
他们要寻求耶稣的帮助。
他们要寻求耶稣的帮助。
马可福音这样记载。
马可福音那里这样记载。
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耶稣于是开口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
大家注意，怜悯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不单单是说同情、可怜、关心的意思，不单止如此。
大家注意，怜悯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呢，就是不单止是同情、可怜和关心的意思，
而是形容那个心肠被搅动，
而是形容这个心肠被搅动。
其他地方翻译成为动了慈心，
其他地方翻译成为动了慈心，
就是心情被搅动，
这个心情搅动，
不单单是说我同情那么简单，
不是只是说我同情那么简单。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叫浪子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啊。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那边讲到那个浪子在外面花天酒地，花尽了他的钱财。
那里讲到浪子在外面花天酒地，花尽了他的钱财。
又遇到了饥荒。
又遇到了饥荒。
他走投无路。
他走投无路。
于是他醒悟过来，他要回家了。
跟着他醒悟之后就回家。
圣经这样记载，
圣经这样记载，
他起来就往他父亲那里去，
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他父亲看见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
这里的动了慈心就是怜悯这个词同一个字的。
这里讲的动了慈心就是和怜悯的词同一个字了。
这个老父亲大概平常很少跑步了。
这个老父亲 当时可能是很少跑步。
好像我这样年纪我也很少跑步了。
像我这样年纪我都很少跑步了。
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但当他远远看见了儿子回来。
但他远远看到他的仔回来。
他就动了慈心。
他就动了慈心。
忘形的跑去拥抱他的儿子。
忘形的跑去拥抱他，揽住他的仔。
这个是上帝的怜悯，
这个是上帝的怜悯。
我们一般人在伤心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在伤心的时候，
在疲累的时候，
在很累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别人，
我们通常都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其他的人，
我们也不希望被别人搅扰，
我们都不要被人去搅扰，
我们只想自己安静休息，
我们只希望自己能够安静休息，
我们要逃避群众，
我们要逃避群众，
这是人之常情，
这是人之常情，
这是人之常情。耶稣本来也是这样想的，
耶稣本来都是这样讲，这样想的，
但当耶稣看见了成千上万的群众，他怜悯的心就发动了，
就是当他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他怜悯的心就发动了。
圣经说他看见的人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圣经说他看到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羊没有牧人是非常危险的，
羊没有牧人是非常之危险的，
他们随时会被猛兽来攻击来吞吃，
他随时会被猛兽来 攻击来去吞吃。
耶稣看见的群众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看到的群众就好像羊没有牧 人一样，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
这些人都是迷失了方向的，迷失了人生方向的人，
这些人都是迷失了人生方向的人，
他们随时会被魔鬼吞吃，
他们随时都会被魔鬼吞吃，
他们的结局会永远的沉沦，
他们的结局是永远沉沦。
耶稣看见这样的情况，他就动了慈心，
耶稣看到这样的情况就动了慈心，
他要放下自己的伤痛，
他要放下自己的伤痛，
他忘记自己的劳累，
要忘记自己的劳累，
他就开口教训众人许多道理，
他就开口教训众人许多的道理，
他不是单单讲几句话应付应付，
他不单只是单单讲几句话应付应付，
讲几句话就打发那些人离开，
讲几句说话就打发那些人离开，
他不是这样，
他不是这样，
他教训那些人许多的道理，
他教训那些人很多的道理，
他语重心长的讲了很多话，
他语重心长的讲到很多话。
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教导那些人什么，
圣经没有记载耶稣教导了那些人什么，
可能教导大家应该怎么样来敬爱上帝，
可能教导大家应该怎样去敬爱上帝，
教导大家怎么样处事为人，
教导大家怎样去处事为人，
教导大家怎么样建立他的家庭，
教导大家怎样去建立家庭，
应该怎么样教养儿女，
应该怎样去教养儿女。
耶稣不但教导众人很多道理，
耶稣不单止教导众人很多的道理，
圣经说他也治好了其中的病人，
圣经里说他都治好了当中的病人，
那很明显，
很明显，
那不是一两个小时可以做完的事情，
这些不是一两个钟头可以做完的事情，
耶稣从早到晚忙着，
耶稣从早到晚都在忙着，
一直忙到天将晚的时候，
一直忙到天将晚的时候，
为什么耶稣可以不顾自己的伤痛，不顾自己的劳累，这样去教导和帮助别人？
为什么耶稣可以不顾自己的伤痛，不顾自己的劳累，这样去帮助教导其他人呢？
是因为耶稣对人有非常深沉的爱，
是因为耶稣对人有非常深沉的爱。
耶稣看见那些迷失的群众，
耶稣看到那些迷失的群众，
就好像那老父亲看见那个迷途的浪子一样，
就好像那个老父亲看到那个迷途的浪子一样，
他就动了慈心，
他就动了慈心。
这是父母对儿女的心情，
这个是父母对儿女的心情。
当父母看见儿女有迫切的需要的时候，
当父母看到儿女有迫切的需要的时候，
他们很自然会不顾自己的伤痛，
他自然就会不顾自己的伤痛，
他们很自然就不顾自己的劳累，
好自然就会不顾自己的劳累，
他们尽力去照顾他们的儿女，
就会去尽力去照顾自己的儿女。
我想在座当中做父母大概有这样的心情，对吧？
在座当中做父母的都会有这样的心情。
耶稣也就是这样的爱顾我们，
耶稣就是这样的爱顾我们。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
他们对耶稣说，
他们对耶稣说，
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
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
请你叫众人散开，
请叫众人散开，
叫他们好往村子里面去自己买吃的，
叫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不要他们去，
耶稣说不用他们去，
你们给他们吃吧，
你们给他们吃吧。
而在这里门徒向耶稣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法，
在这里门徒向耶稣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法，
叫群众散开，
就是叫群众散开，
叫他们各自去找他们的晚餐，
要他们各自去找自己的晚餐，
这是最简单最合理的处理方法，
这个是最简单最合理的处理方法。
因为门徒们都知道，
因为门徒知道
他们不可能供应那么多人吃的晚餐，
因为他不可能供应那么多人的晚餐。
耶稣不同意这样的处理，
耶稣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这是耶稣爱心的另外一个很具体的表现，
这个是耶稣爱心的另一个很具体的表现。
他知道成千上万的人到附近的村子去找吃一定很困难啊，
他知道成千上万的人到附近的村子里面去找食物是非常困难的。
那里没有麦当劳，没有 Burger King 啊，
那里没有麦当劳，那里没有 Burger King，
很多人可能都找不到食物啊，
很多人可能就找不到食物。
耶稣 要为群众解决这个关乎他们身体基本需要的问题，
耶稣要为群众解决这个他们身体基本需要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后来是怎样去发展。
有人拿来五个饼两条鱼，
有人拿了五个饼两条鱼，
耶稣拿着了五个饼两条鱼看望着天祷告，
耶稣拿着那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祷告，
祝福
祝福，
掰开
擘开
递给门徒，
递给门徒，
门徒就分给众人，
然后就分给众人。
我在想象耶稣怎么做，
我在想象耶稣怎么去做。
那些饼可能大概就像那些 pancake， 我们买的 pancake 大概那么大块，我想我现在大概是如此、啊、
那些饼可能就是大家所吃的 pancake 那么大个。
耶稣一手就拿起五个饼一起拉起来，
耶稣一手就拿着五个饼
一同掰开，
跟着就擘开，
那些饼掰开的饼就立刻就变成完整的饼两堆了。
我五个饼擘开了之后就变了两堆完整的饼，跟着他就交给门徒。
本来在篮子里那个饼就拿起来了，
本来在个篮里面那五个饼又拿来了，
你立刻又长出五个饼来了，
跟着又即刻就长出
五个饼来了。耶稣拿着五个饼又掰开，
跟着又拿起另外五个饼又再长出五个饼来了。
那些饼源源不绝，
那些饼源源不绝，
我想这个神迹就这样展开的，
可能就是这样去讲。
可能你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我的想象，圣经没这样说的。
这个是我的想象，圣经是没这样说的。
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
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
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耶稣到底要掰饼掰多少次才能够让5000人吃饱啊？
耶稣究竟要擘饼擘多少次才是喂饱5000人呢？
掰几个饼是好像轻而易举，
擘几个饼可能是轻而易举，
但是掰成千上万的饼就绝不是轻松的工作。
但是擘成千上万的饼就不是轻松的工作。
耶稣当年30几岁，
耶稣当年30几岁，
可能身体健壮，身手敏捷，
可能身体健壮，身手敏捷，
半秒钟就可以把一份五个五块饼一份的把它掰开来，
半秒钟，半分钟就可以，半秒钟就可以将一份五个的饼去擘开，
半秒钟就分开，
半秒钟就分开，好快。
尽管如此，我简单算一下，也要1-2小时才能够掰好那么多饼。
就系咁样咧，我去计算一下咧，都要一两个钟头咧，先至可以擘好咁多嘅饼。
不要忘记，
唔好忘记。
耶稣本来已经很劳累，
耶稣本来已经系好劳累。
再经过一天的工作，
系经过一天嘅工作，
当然就更累了。
当然系更加攰啦。
为什么他要这样辛劳来照顾那些群众？
点解仍然系咁样辛劳去照顾嗰啲嘅群众呢？
为什么？
点解？
只因为他对你有深层的爱，
就因为他有深层的爱，
这是忘我舍己的爱，
这个是忘我舍己的爱，
忘记自己的伤痛，
忘记自己的伤痛，
忘记自己的劳累，
忘记自己的劳累，
是为了要照顾前面的群众，
就是为了照顾前面的群众，
照顾他所爱的人，
照顾他所爱的人。
耶稣不单在十字架上显明他对人那舍己的大爱，
他不单在十字架上面显明他对人舍己的大爱，
在他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
在他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当中，
他已经很自然地流露出这样真诚的大爱，
他都是很自然地流露了他这份深沉的大爱。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爱你爱我，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爱你爱我。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看见吗？
你看到吗？
你读这个神迹，我希望你看见。
你读这个神迹，我希望你看到。
第二点我要大家注意，就是小孩这个孩童对主那个单纯的爱。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去看看这个小朋友他对主单纯的爱。
那交在耶稣手中的五饼二鱼从哪里来的？
交在耶稣手里面的五饼二鱼在哪里来的呢？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这样记载。
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那里这样去记载，
那门徒这样说，
他说门徒这样说，
我们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
我们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
这样看来这些饼跟鱼好像就是门徒其中一个门徒带来的，好像是这样、
这样看来好像是这个五个饼 两条鱼呢就是其中一个门徒带来的这样。
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很清楚地指出来，
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很清楚地指出，
所以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那些饼跟鱼是个孩子带来的。
那些饼和鱼呢是个小朋友带来的。
那个孩子年纪有多大圣经没有记载。
这个小孩呢他的年纪有几大呢圣经没有记载。
应该不会 太小。
应该是不会太小。
太小的孩子假如只有七八岁的孩子应该不会跟着群众到旷野来应该不会这样。
太小的小孩子如果只有七八岁是不会跟着群众去到旷野的。
他可能是三十岁吧。
他可能是十二三岁吧。
他带着五个用大麦做的饼。
他带着五个用大麦做的饼。
那是当时平民百姓所吃的很普通的食物。
那是当时平民百姓所吃的很普通的食物。
五个饼两条鱼大概是孩子他一天的饭餐。
五个饼两条鱼大概是那个小孩一日的饭餐。
在当天几千的群众当中。
在那天几千的群众当中。
那我相信不是单单只有一个孩子带着食物来。
我相信不单只是这一个小孩子带着食物。
为什么我没有其他人把食物交给耶稣呢？
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将食物交给耶稣呢？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样。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样。
当时那个孩子大概是坐在群众的前面。
当时这个小孩子可能是坐在群众的前面。
很靠近耶稣所在的位置。
很靠近耶稣所在的位置。
所以他听到耶稣跟门徒在对话在讲话。
所以他听到耶稣和门徒在这里讲说话。
他知道耶稣跟门徒在谈论晚餐的安排。
他知道耶稣和门徒在这里讲晚餐的安排。
他因此也知道耶稣没有预备晚餐。
他都因为这样知道耶稣没有预备晚餐。
所以他很单纯的把自己的晚餐就交给耶稣了。
所以很单纯的就将自己的晚餐交给耶稣了。
他要请耶稣吃晚餐。
他要请耶稣吃晚餐。
他很单纯的来表现他对耶稣的敬爱。
他很单纯的表示他对耶稣的敬爱。
我在这里牧会几十年了。
我在这里牧会几十年了。
也试过不止一次有小朋友跟我说牧师我要请你到麦当劳吃。
我也很感动。不单止一次有小朋友 对我说牧师我要请你去麦当劳吃东西。
这个孩子很单纯的向耶稣表示 他对耶稣的敬爱。
这个小孩很单纯的向耶稣表示他对耶稣的敬爱。
当时可能也有其他人听到耶稣跟门徒的对话。
当时可能都有其他人听到耶稣和门徒的对话。
他们可能有带一些食物来。
他们都可能会带了一些食物。
他们带的食物当然很有限。
但当然他们所带来的食物是很有限。
他们知道他们的食物根本不够耶稣和十二门徒吃的。
他们知道他们的食物根本就不够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吃的。
而且他们就给出去自己就没有了。
还有如果他们将自己的食物拿出去之后他自己就没有了。
这样的事情要想清楚一点。
所以这样的事情他要想清楚。
有人也可能认为
有人可能这样认为
自己带来的食物太粗太差了，
自己带来的食物可能太粗太差了，
不好用来请客，
不好用来请客，
自己吃没有关系，
自己吃就不紧要，
请别人吃就不好意思了，
请其他人就不好意思了，
更不好用来招待耶稣这样的贵宾，
更加不好用来招待耶稣这样的贵宾，
所以他们就不敢拿出来，
所以他们就不敢拿出来。
个人可能有各样不同的原因，
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反正就没有人把食物拿出来，
反正就是没有人将食物拿出来，
只有那个小孩很单纯的把自己的晚餐五饼二鱼全交了给耶稣，
只有这个小孩子是完全的将自己的晚餐五饼二鱼的全部交给耶稣。
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考虑太多精打细算的人就很难奉献，
考虑太多精打细算的人就很难奉献。
有没有留意
有没有这样说？
考虑太多精打细算的人就很难奉献，
考虑太多精打细算的人就很难奉献。
无论是奉献财务来支持教会的事工，还是奉献生命来做传道人，
无论是奉献财物来去支持教会的事工，或是奉献自己去作传道人，
考虑太多精打细算的人很难奉献，
考虑太多精打细算的人是很难奉献。
踏上奉献的路必须有单纯的心，
踏上奉献的路必须有单纯的心，
单纯的信主，单纯的爱主，
单纯的去信主，单纯的爱主。
踏上奉献的路必须有单纯的心，
踏上奉献的路必须有单纯的心，
单纯的信主爱主的心，
单纯的信主爱主的心。
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每个月固定奉献不少钱给上帝来支持教会的施工，
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每个月固定的去奉献不少的钱 去支持上帝的施工。
在疫症流行的这几个月里面，
在疫症流行的这几个月里面，
很多人不能来教会参加聚会，
很多人不能够来教会参加聚会，
但他们的奉献没有改变，
但是他们的奉献没有改变，
这是单纯的信心和爱心的表现，
这个是单纯的信心和爱心的表现，
这个不简单的，
这个是不简单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球经济衰退，
现在是全球经济衰退，
现在有工作的可能下个月就没有工作，
现在有工作的可能下个月就没工作，
现在领失业金的可能下个月就没得领了，
今天在这里领着失业金的可能下个月就没得领了，
什么时候经济才能够好转，
什么时候经济才会好转，
真是遥遥无期，
真是遥遥无期，
所以会想的人、就想应该多留一点钱留在自己账户里面比较安全，对吧，
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自己会留多一些钱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暂时就不要奉献了，
所以暂时就没有奉献了，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个人假如精明一点想清楚一点，
一个人如果精明一点想清楚一点，
多想一点，
多想一点，
想远一点，
要想远一点，
就不敢奉献，
就不敢奉献，
信主爱主以后再说，
信主爱主以后才说，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踏上奉献的路必须有单纯信主爱主的心，
踏上奉献的路必须有信主爱主的心，
那孩子就是这样单纯的把五饼二鱼奉献在主耶稣的手中，
那个小孩子就是这样去单纯的将他的五饼二鱼去奉献在耶稣的手中，
在他把这个饼跟鱼交给耶稣之前，他当然不会想到耶稣会用他的这个所献的一点食物能够日行神迹，
当他去将五饼二鱼交给耶稣的时候，他当然没有想到耶稣会是这样去行这样的神迹，
当然不会想到他这个五饼二鱼能够让千万人能够吃饱，
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个五饼二鱼会让千万人能够吃饱，
那孩子献出自己的晚餐，
那个小孩子献出了自己的晚餐，
他当天晚上挨饿了没有，
他当日是不是挨饿呢，
当然不会，
当然没有，
耶稣肯定会还他一份晚餐，
耶稣当然会给他一份的晚餐，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当天在那里人都吃饱了、
当日呢当人呢都吃饱了，
谁感到最满足
呢，哪个会是感到最满足呢，
谁感到最满足？
边个会感到最满足？
当然是那个孩子。
当然就是那个细路仔啦。
还有，当天大家吃饱以后，剩下很多的零碎。
当日大家吃完之后剩低咗好多嘅零碎。
那我猜呀，耶稣的门徒一定很注意这个孩子，对不对？
我谂咧，耶稣嘅门徒一定好注意呢个细路仔。
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孩子。
一定会好中意呢个细路仔。
很可能就会买剩下一点零碎。你这个孩子让他带回家去，
可能就会将剩下那些零碎给这个小孩子拿回家，
假如我当时在哪里，
如果我当时在那里，
假如我是耶稣的门徒之一，
如果我是门徒、耶稣的门徒之一，
我一定会这样做，
我一定会这样做，
给孩子拿回家一部分，
你说这个、孩子可以拿、一些去回家，
可能给孩子带回六条鱼回家，
可能
六个饼三条鱼回家，
可能给这个小孩子带六个饼三条鱼回家，
可能再多加一罐可口可乐，
可能会再加一杯可口可乐，
我要说的是、
我要
讲的是，我们要献给主绝对不会吃亏，
我们奉献给主绝对不会吃亏，
这是许多基督徒的经验，
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经验，
这是我的经验，
这个也是我的经验，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奉献给主不一定得到财务 的回报，
奉献给主不一定会得到财务那方面的回报，
奉献五个饼不一定拿到六个饼，
奉献五个饼不一定会拿到六个饼，
奉献五个饼可能五个饼就没有了，
奉献五个饼可能五个饼就没有了，
我们奉献给主，
我们奉献给主，
财务好像减少、
财务好像是减少了，
财务可能会减少，
财务可能会减少，
但是生命必然更丰富，
但是我们的生命必然更丰富，
我们可以活得荣神益人，
我们可以活得荣神益人，
我们看见主耶稣有需要，
我们看到主耶稣有需要，
看见教会有需要，
看到教会有需要，
看见弟兄姐妹有需要，
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
我们就单纯的献上自己被主用，
我们就单纯的献上自己被主用，
在最近几个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常常为各小兵弟兄来祷告，
在最近几个月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为各小兵弟兄来祈祷，
各小兵弟兄才三十岁，
郭小斌弟兄才30岁，
很不幸他患上了癌症，
不幸他患上了癌症，
发现的时候已经到癌症的末期，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癌症的末期，
从 今年四月份开始，他就住在医院里面调养。
从今年四月份开始，他就住在医院那里调养。
小兵在这里无亲无故。
小兵在这里无亲无故。
真的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过去几个月，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姐妹去帮忙照顾这位弟兄。
过去几个月，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去帮忙照顾这个弟兄。
尤其是亲眷姐妹。
尤其是亲眷姊妹。
他付出了很多精神时间。
他付出了很多精神时间。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去给小兵送饭送菜。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为小兵送饭送菜。
给他按摩。
帮他按摩。
因为他躺在床上不太能动，大家给他按摩他的手他的脚。
因为他在睡在床上不能动，所以大家帮他按摩他的手和脚。
大家陪他谈话。
跟他聊天。
还帮忙他联系在中国的家人。
还帮他联系在中国的家人。
在各方面尽可能来帮助他。
在各方面尽可能去帮助他。
直到前几天他安息主怀，
直到前几日他安息主怀。
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期间，很多人不敢到医院去。
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到医院去，
因为害怕被感染，
因为害怕，因为怕被感染。
但我们的弟兄姐妹却常常轮流去陪伴小兵。
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却成日轮流的去陪小兵。
上个礼拜天主日崇拜之后，
上个礼拜日主日崇拜之后，
我到医院为小兵祷告。
我到医院去为小兵祷告。
朱哥、洪川跟我一起去。
朱哥同埋洪川同我一起去。
护士告诉我们，
护士同我哋讲，
小兵已经到最后的阶段，他还神志不清。
小兵已经去到最后嘅阶段，佢神志不清。
在我看望小兵的整个过程当中，
喺我看望小兵嘅整个过程当中，
他的眼睛都是眯住的，
佢嘅眼都系眯埋嘅。
我跟他讲话，为他祷告，不晓得他到底听到没有，我不知道。
我同佢讲话，我同佢祷告，我都唔知佢听唔听到。
我祷告完大概是11点多了。
我祈祷完之后咧，大概系11点多
啦。
我要走啦。
因为我有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因为我仲有其他嘢要做。
我要对朱哥说，你们也可以离开啊。
我同朱哥讲话，你哋都可以走啦。
因为小兵已经没什么知觉，留在这没太大意义啊。
因为小兵已经冇乜嘢知觉，留喺呢度冇乜意义。
朱哥他说。
朱哥就咁讲，
我们留到下午1点钟。
我哋会留到下昼1点钟。
因为负责主持关怀施工的小芳姊妹告诉大家，
因为负责关怀嘅小芳弟姊妹啊，话俾大家听，
希望大家能够等到接班的人来到才离开。
希望大家可以等到接班的人来到才离开。
因为恐怕小兵他一旦醒过来，发觉房间里面没有人，他会觉得很。
因为咧，佢惊小兵如果系醒咗之后，发觉个房里边冇人咧，佢会觉得孤单。
他们要陪着小兵走他人生最后一程的路。
佢哋要陪住小兵走佢人生最后一
段路。他们要小兵感到温暖的在弟兄姐妹爱中来安息主怀。
佢哋要咧让小兵去喺感到温暖喺弟兄姊妹嘅怀中爱中安息主怀。
小兵不是我们的会友。
小兵不是我们的会友，
他在国内信徒洗礼的基督徒，
他在国内信主洗礼的基督徒，
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聚会，
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聚会，
本来都不认识他，
我们本来是不认识他的，
因为他生病，
因为他病了，
有人介绍他给我们教会认识，让我们可以照顾他，
有人介绍他给我们教会认识，让我们可以照顾他。
那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个陌生人小兵所表现的爱心，真是让我深深感动。
我们的弟兄姊妹对这个陌生人小兵所表现的爱心，真是令我深深感动。
他们看见需要就献上自己的五饼二鱼，
他们看到需要就献上了自己的五饼二鱼。
当我们知道有需要，
当我们知道有需要，
我们就单纯地献上自己手中所有的，
我们就单纯地献上自己手中所有的，
让主来使用，
让主来使用。
这就是当年那个孩子所表现的，
这个就是当年孩子所表现的，
这是我们的榜样，
这个是我们的榜样。
用单纯信主爱主的心献上五饼二鱼，
用单纯信主爱主的心献上五饼二鱼，
这样的生命就会活得更丰盛，
这样的生命就会活得更丰盛。
最后大家看看那十二个男子那个满意的爱。
最后同大家睇下十二个男子满日嘅爱。
我在前面讲过。
我喺前面讲过。
在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
四卷福音书都记载咗五饼二鱼呢个嘅神迹。
但每一卷书都有一些细节是别的书没有讲的。
每一卷书都有啲嘅细节系其他嘅书卷冇讲到噶。
比如说。
譬如。
在马太福音记载。
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
耶稣当时治好了当中的一些病人，
耶稣当时治好了其中的病人。
其他福音书没这样讲，
是其他福音书是没有讲的。
马可福音记载，
马可福音咁记载，
群众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群众就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群众一排一排嚟坐下，
有群众一排一排咁样坐，
一排一排嚟，有五十一排的，
有啊、有一排一排嘅，有五十一排嘅。
这样的描述在其他福音书没有讲，
咁样嘅描述喺其他嘅福音书系冇讲。
在路加福音记载，
路加福音记载，
那个地方叫做伯赛大，
嗰个地方叫做伯赛大，
其他嘅福音书没有讲，
其他福音书系冇讲嘅。
约翰福音记载。
约翰福音记载，
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饼两条鱼来，
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饼两条鱼来，
其他福音书没有讲，
其他福音书是没有记载。
但四卷福音书同时都有记载的是什么呢？
但四卷福音书同时都有记载的是什么呢？
除了都记载五饼二鱼这个事情，
除了记载了五饼二鱼这个事情，
还有一件就是一个神迹的结局，
还有还有一件就是这个神迹的结局，
那个结局就是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这个结局就是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耶稣对门徒说，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吧，
我们一起来读，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带麦饼的零碎
都是众人吃了
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男子。我要大家留意，
我要大家留意，
这剩下的十二个男子的饼跟鱼，
这个剩低的十二个男子的饼和鱼，
不单单表明基督对人丰富的恩典，
不单只是表明基督对人丰富的恩典，
更是表明基督对人有满意的爱，
更是表明了基督对人有满溢的爱。
我刚刚讲过，
我刚刚讲了，
就是因为基督那个忘我舍己的爱，
正因为基督这个忘我舍己的爱，
才让这个神迹可以发生，
才可以让这个神迹发生，
让这个十二个男子可以被装满，
让这十二个男子可以被装满，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呢？
是因为耶稣那个封那个舍己忘我的爱，
就是因为耶稣这个舍己忘我的爱，
他因此行这个神迹，
他就行了这个神迹，
也让这个十二个男子能够被装满，
亦都让呢十二个男子可以被装满。
这样的爱，我们不要糟蹋。
咁样嘅爱，我哋唔要糟蹋。
不要忽略，
不要忽略。
我们要好好珍惜，长存感谢的心。
我哋要好好珍惜，常存感谢嘅心。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食物是上帝对人爱的一个标志。
食物系上帝对人爱嘅标志。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食物就是上帝对人爱的标志。
食物就是上帝对人爱的标志。
我们有各样各种美好的食物。
我们有各样各种美好的食物。
表明上帝对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爱。
表明上帝对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爱。
我们不像牛跟羊一样只能吃草。
我们不像牛和羊一样只能够吃草。
想象假如你只能吃草，你有什么个感觉？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只可以吃草，你是什么的感觉？
我们可以吃中国餐，吃法国餐，意大利餐。
我们可以吃中国餐，吃法国餐，吃意大利餐。
我们吃广东菜，上海菜，四川菜。
我们吃广东菜，上海菜，四川菜。
我们各种各样美好的食物，表明上帝对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爱。
我们吃各样各种美好的食物，表明了上帝对我们有多姿多彩的爱。
我们有丰富的食物。
我们有丰富的食物。
表明上帝对我们有满意的爱。
表明上帝对我们有满溢的爱。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家的篮子、柜子是不是也装满了上帝给你满意的爱？
你屋企嗰个篮同埋柜里边系咪都系装满咗上帝对我哋每
次你打开柜子、打开冰箱，
每次你打开个柜同埋打开雪柜，
我希望你不单单看见丰富的饼跟鱼，
我希望你咧唔单止系睇到丰富嘅饼同埋鱼，
我希望你看见上帝对你那满意的爱，
我希望你能够睇到上帝对你满溢嘅爱。
每次打开你的柜子和冰箱，
每次你打开你嘅柜子同埋冰箱同埋你嘅雪柜，
希望你看见上帝对你那满意的爱。
希望你能够看到上帝对你满溢的爱。
在这个疫情流行的期间，
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期间，
周围的环境好像都变得很灰暗，
周围的环境好像都是很灰暗。
在这样的灰暗的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灰暗的环境里面，
我希望你看见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常常在你的周围。
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常常在你的周围。
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还是很熟悉，
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是很熟悉。
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熟悉的故事。
今天我们重温这个熟悉的故事。
在这个神迹当中，
在这个神迹当中，
我们看 看见上帝对人有深沉的爱。
我们看到上帝对人有深沉的爱。
我们看见一个孩子对主有单纯的爱。
我们看到这个大小孩对神有单纯的爱。
我们看见十个男子满意的爱。
我们都看到十二个男子满意的爱。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主厚爱。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主厚爱。
盼望我们都懂得爱主更多。
盼望我们都能够懂得爱主更多。
盼望我们都能够献上我们的五饼二鱼。
盼望我们都能够献上我们的五饼二鱼。
能够被主所用。
能够被主使用。
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丰盛。
愿上帝保守我们。
愿上帝保守我们。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丰丰富富的恩典。
你有丰丰富富的恩典。
你对我们有满意的爱。
你对我们有满意的爱。
深沉的爱。
深沉的爱。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没有看见。
主啊，有时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感觉到。
主啊，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看见你的慈爱。
让我们看到你的慈爱。
看见你的恩典。
看到你的恩典。
帮助我们懂得爱你更多。
帮助我们懂得爱你更多。
帮助我们能够懂得献上五饼二鱼被你所用。
帮助我们能够可以献上五饼二鱼被你所用。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